讲，有一台金色的 Honda Accord， 车灯没关，车牌号码是 DDY9026， 刚刚啊，王志宏弟兄给我了。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主日的早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你成就的救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主，这个时候愿圣灵跟我们同在，带领弟兄姐妹们的心。主，愿今天的经文有你的同在，愿你弥补孩子不足的地方，愿弟兄姐妹们能够从经文当中直接向你学习，愿经文改变我们的生命，愿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能够为你做更多的见证，更多的华人得到福音。主，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请你跟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经文的题目是政坛合一的挑战。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一起同心合力在迦南地作战，经过7年多的征战，他们得到了迦南地，而且真正拥有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约书亚把地分给各个支派之后，约书亚记的22章记载的约书亚把被分配在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找了来，这2个半支派是吕便人、加德人跟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找他们来之后，约书亚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回家到约旦河东的家园了。这2个半支派的犹太人在回家的路上，在约旦河的旁边建了一座高大的坛，因此引起了约书亚22章刚刚我们念的22章12节，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 的紧张情形。如果没有处理好，以色列这个国家的12个支派很可能会陷入内战，9个半支派打2个半的支派。约书亚书总共有24章，今天的22章已经到结尾了，而且22章这个所记载的事件，其实是约书亚书中所记载的最后一个事件，因为23、24节都是约书亚给犹太人的临别证言。那我们想一想，这二十二章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一段事件为什么会记载下来？我想有神的意思要我们学习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所以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经文的第一个大纲：政坛合一的挑战。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同心合力一起攻占迦南地的以后，一起经历神在他们中间的大能，合一分配了应许地。可是他们的合一在转眼间就消失了，发生了什么事？约旦河东岸的2个半支派爱神，约旦河西半的2个支派也爱神，约旦河西岸的9个半支派也爱神。约旦河东岸的2个半支派为了要使他们的后代能拥有保有跟神的关系，本来为合一建筑的政坛为什么成为迫害合一的导火线？我想很清楚，这最大的原因在他们引起的危机引起在于约旦河东岸的2个半支派没有做沟通的事情。我们现在从站在9个半支派的角度来看，他们为什么会去质问他们？他们为什么会去要攻打他们？为何不要破坏这个合一，要去攻打他们？今天经文的13到20节叙述了河西的9个半支派他们所采取的行动。13到15节让我们看到祭司，他们派了祭司以利亚的儿子菲尼亚带着10个支派的领袖去向约旦河东派的2个半支派质问。 而且我们在经文的十六到二十节，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两九个半支派以什么的理由去向这约旦河东岸的两个半支派质问。有没有 slide 啊？帮我放下一个 slide。好，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是我们圣经里面的十五到十六节。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可以看十六节，他们指了三个错误。那一开始他们怕的，他们是就指责东岸的人转去不跟从耶和华，而且他们指了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说他们为自己筑一座坛，这个是有圣经的背景，这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在进迦南地之前，在旷野四十年当中神给他们的一个教导。我把这个历史背景告诉大家，我们在他们这是有关神对以色列人献祭地点的规定，这在利未记的十七章第八到第九节，神这样子交代以色列人：你要对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任何人或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祭物，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百姓中剪除。所以从利未记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神规定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要带到会幕当中。所以呢，好，从第十七节第二个指责是从前拜比尔的罪孽。这拜比尔的罪孽是在民数记的二十五章，记载在民数记的二十五章里面。民数记的二十五章记载的是第一节到第九节，记载的是以色列民的人民在比尔拜巴利的假神。那神当时对他们的处罚是在一天之内有两万多人的犹太人得到疾病死亡。而且这一段经文也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八节也重新述说了一次。哥林多的前书第十章第八节这样子记载着：我们也不可犯奸淫，像他们中有些人曾经犯过，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所以犹太人一直记得在他们的被处罚，他们得罪神会被神处罚。好，我们再看另外最后一个，在二十节，所以呢他们就一再坚持要他们不要得罪神。我们看第二十节另外的指责：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这个是在约书亚记载，这个我们讲到了他们第一次在攻爱城的时候失败，因为亚当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所以这些都有历史的背景，那也让我们看到约旦河河西的九个半支派像河东讲的，不可离弃耶和华，不要做神不喜欢的事，并且要河西的两个半支派以从前每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的惩罚为戒禁，他们要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不要离弃神而为自己建坛，使得以色列全国遭到神的惩罚。所以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他们有没有理由？他们是很有理由的，他们真的是怕得罪神。那当时的危机是什么？如果没有明察，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很可能会被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给灭掉。如果这样，以色列在经过七年多的征战拿下迦南地之后，因着建这个坛就会突然少掉两个半支派。这个事情使我们想到面对事情的时候有理的一方该怎么处理。教会生活中这个的例子其实很多，教会生活中可能的危机是如何对待犯错的人，有理的人如何对待犯错的人。有理的一方很可能会有理的对待犯错的人可能不是用神的方法，那也可能会选择用神的方法，那这个就是一个危机。所以其实这个在教会上非常多。然后教会一般的弟兄姐妹如果怎么对待犯错的人呢？一般人的毛病是看到别人做一件事很快就下断语， 那对犯错的人往往会得理不饶人，甚至于借机报复。神的话在这种情形下，神的话就被拿来当成得理不饶人报复的一个掩饰。那有人去协调的时候，其实明明知道这种事情，可是也眼见努力没有结果，但是这个协调的人他并不能道破这种人内心的问题，结果这个事情整个结果是有沟没有通造成的纷争。这些都是潜在的危机，我们应该记住上个星期天梁牧师在这里跟我们讲的逃城的设立。神要以色列人设立逃城的原因，就是要以色列人为人留后路，学会了解，学会包容，学会原谅。好，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小组中如果有人犯错了，小组的弟兄姐妹该怎么对待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一直都讲很明显的错，如果所有的人都只讲对错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很难在小组里面留下来，他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在小组里面查经，他的生命也没有办法继续被圣经改变。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那小组的人其实应该要有人办这种连交的作用，叫 group 的角色，就是把小组聚在一起。这时候小组长往往需要当成这个把人聚在一起的角色，可能是非是需要讲放在心里面，但是最大的原则其实小组长是要把人留在小组里面，还是把小组粘在一起，那所有的人可以一起在小组里面继续查经，神继续有机会改变所有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原则，举这个例子也让各位弟兄姐妹看到，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对错很重要，可是神教导我们的还有很多的角色需要思考。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危机的另外两个支派，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为什么要在约旦河西建坛？约书亚的22章26-27节讲了他们的理由，他们27-26节讲，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理由，他们的理由是要维持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敬畏神。其实他们还有第二个理由，他们也可以想到在这个情形下他们被质问，他们要建坛，他们被质问，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愤愤不平，另外一个选择其实他们可以好好沟通。那他们就很容易愤愤不平。为什么我这么说他们可以有愤愤不平的理由？因为在过去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在为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来看看他们付出了什么代价。民数记的32章，我们看到他们当时在约旦河东未进约旦河西的时候，他们就跟摩西要了一块很好的墓地，让他们留在那边。河西答应他们了，这是在民数记里面记载。但是河西跟他们讲，你们虽然拥有这块地，但是你们要把你们的家园跟你们的家人留在河东，然后所有能作战的要跟着以色列人进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为这个为以色列12个支派一起征战，一起拿下迦南地。所以这是他们约书亚记载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的征战大概7年半的时间，所以他们离乡背井7年半的时间。这个不只是在约书亚记第32章记载了这民数记32章记载了这一件事情。其实约书亚记的22章第1-9节，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也看到约书亚重新跟这两个半支派要求他们一起过约旦河。好，所以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其实理由很正当， 建坛的理由非常正当，并且他们过去两个半支派人在占领迦南地上离乡背井付出了很多代价，他们真的可以大大的愤愤不平。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想想，今天教会会有什么样的危机？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平常一切都很好，他又爱神又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有一天为了一件事情，如果有人来问他，哎，某某，你为什么会做这一件事情，或者问他，你是不是做了这一件事情，你想这个人会有什么反应？他可能会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也可能会愤愤不平的说，我为弟兄姐妹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还来问我这一件事情。结果很可能就开始，如果他是愤愤不平，如果他不让人家去问，如果他恼羞成怒，这个结果很可能就是一个开始的一个新的导火线。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约书亚22章让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其实新约时代的教会生活也面对很多类似的状况，所以维持合一一直是教会必须要强调的。我们看看初级教会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使徒行传的第9章26节到31节，它记载的是扫罗蒙巴拉巴带领见到使徒们。扫罗因为他在碰到耶稣之前，其实他是迫害基督徒的，所以当时他到了耶路撒冷，门徒当中没有人愿意见他，对他印象不好，因为他的记录不良。但是巴拉巴却带领他去见使徒，开了这个门，让保罗能够在神里面为耶稣大大的摆上，大大的服侍。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例子。好，这个巴拉巴的角色其实很多，像梁牧师也讲过到，巴拉巴其实他是一个和平之子，他不只是把保罗带保罗去见12使徒，让12使徒能够接纳保罗，让保罗跟他们一起服侍。然后巴拉巴其实他刚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巴拉巴是去找保罗一起来服侍他的。这一段巴拉巴找保罗到安提阿教会服侍，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24到26节。好，我们想到那个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的例子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34到43节。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哥尼流是外邦人，哥尼流找人去找彼得来要跟彼得见面，所以呢彼得就去向他传福音。当然很多哥尼流的人，很多人得到福音，哥尼流是个外邦人，所以呢门徒知道以后呢，门徒怎么问他，他说你竟然进入未受割礼的人当中和他们一起吃饭。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1章3节的经文。所以当然知道，我们知道后来使徒这样子质问，但是门徒们这样子质问，但是彼得他的回答也化解了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彼得去传福音，那也是圣灵带领，神要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彼得其实他也可以很愤慨，但是他没有，才化解了。所以这种危机其实是很实在的。大多数的教会都面对内部的不和，然后建立教会的最大挑战是合一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从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我们都可以看到初期教会时期使徒保罗一直为教会的合一问题祷告。圣经中有这么多跟教会合一有关的例子，也有这么多经文教导教会合一，可见合一非常重要。但是教会面对合一的挑战的例子很真实也很普遍，所以基督徒应该记住两件事情：圣经教了这么多这么重要，但是这个事情很容易随时都发生，所以我们应该记住两件事情，我们都要处处 处处都是合，我们要晓得处处都是合一的挑战，我们应当尽力避免纷争。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以警觉心跟主动的方式来维持合一。我们生活例证，比如说教会里面有一些负责的同工，他们找了一些可能陌生人，可能没有信主的人来到厨房里面帮忙啊，准备饭菜或者是打饭菜，在厨房里面服侍，可能就有人就会看到人就会说，为什么要找没有受洗的人来服侍？所以呢，那有人当然去找的人他有他的理由，那反对的人他的理由，可是事实上这些事情沟通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去找的人他心想，我们在外面买的饭菜我们也不需要知道跟谁买的，为什么一个来到教会的朋友他喜欢教会跟我们一起服侍，为什么不能参加？所以呢，教会很多的时候是人的看法，不要马上做论断。人的看法，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要想想教会，神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神对教会的教导是什么。好，现在进入我们回到原来的 slide 好吧。现在是今天是我们经文大纲的第二个重点，帮我回到另外一个 slide 好吧。 OK， 请跟他们讲一下，回到原来 slide，就回到原来第一张 slide。 OK， 好，这是今天的第二个重点，是政坛是合一的功课。我们知道会有政坛，证明神在他们中，在约旦河东岸跟约旦河西岸的中间，是因为他们有正确的处理。那我们来学学他们在这段经文来里面讲，在约书亚的22章21到28节跟33到34节，我们看看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好，这是合一的功课。第一点，我们会讲沟通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从缺乏沟通开始的。所以呢，缺乏沟通的问题，毛病会在哪里，危机会在哪里？缺乏沟通，如果没有沟通，懒得沟通，其实累积误会，是一件不健康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设想完全一点，主动与相关的人沟通。今天政坛的例子就是因为缺乏沟通和沟通，然后约旦河西岸的沟通以后呢，其实约旦河西岸向约旦河东岸，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话，其实刚刚我们所讲的他们犯的事情，那三个经文列出来那三所指责的三个罪，其实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知道，他们也是在旷野里面亲身经历的神的处罚，这是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很明显的，他们真的是没有做到这个沟通的事情。约书亚书22章21节，我们看到河东的沟西，约旦河东九个半支派的沟通，那化解了危机。真的是这个危机是从缺乏沟通开始，但是它也是从由沟通来做结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沟通的重要。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段经文，他们怎么沟通。其实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十二节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要上去攻打，但是十三节的时候他们做出来的事情是，他们挑了一个祭司的儿子，带了十个支派的领袖去跟他们沟通。所以呢，其实这让他们，这也就让我们想到这个神教导他们了。Deuteronomy 的中文是什么？这我们让我们想到神在生命记的13章12到15节教导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们要调查探听，细心的去询问。这是生命记的13章14节这样子说， 你们就要调查、探听、细细的询问、看。所以这是他们真的是用神的教导，约翰和西的，他们用这个态度。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释出他们的善意，因为我们看到在22:19，他们向河西的9.5支派，向河东的2支派这么说：19，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业。所以他们愿意把他们有的地分，如果河东的2支派、半支派觉得河东的地不好，他们西岸的、河西的愿意把他们所有的地分出来给河东的2半支派。这是他们在沟通的时候释出的善意。好，我现在呢要提醒大家，也就是要跟大家勉励的，这个缺乏沟通，这可能是一个无心的错，但是无心的错可能会导致一个导火线。所以呢，那我想提醒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有时候真的是为了教会的合一，为了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有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学会一个观念，就是主动的沟通，也就是主动的避免导火线，也就是那有时候也就是要主动的避免这种无心的过。很简单，这种事很容易发生。那我们教会这么多人，如果只是一两件事情的话，其实说不定还可以解决。但是如果同时教会这么多人，有10个、20个的话，我们很难保证很多所有的事情都会像今天的例子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有一个能够见证神的事情。那也就是说，一不小心可能就会产生问题。所以除了经文之外，我们从这一件事情看到，我们也应该提醒自己，我们真的是要学会主动避免问题，主动避免这无心之过。有时候那今天的例子是我们看到需要主动沟通，当然这主动沟通是其中一个，主动避免无心之过，主动避免导火线的一个方式。好，这样讲，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教会就可以不把精力花在解决纷争，不把精力，教会的事工也不会因为有纷争然后没办法进展。其实那就可以把我们的精力一起用在发展教会的事工，一起用在为神见证，让更多的人得福音。这是我在这一段之后跟大家的沟通。其实讲到沟通，我们在找执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经常会听到开会开这么久，那每一次每一个月的开会都4个小时，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拒绝的时候，或者说decline 的时候，不是拒绝 decline 就是推迟的时候，就说这个开会太久，他没有这么多时间。所以我再讲这个，我们开会那么多的时间，我希望我讲以后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开会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时间。我们也希望你们懂了之后，在今年我们在找执事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可以真正的找到我们该找的执事。其实教会的沟通，因为我们教会服事的人有时候会换，其实沟通也就是让彼此可以了解。 OK， 那像沟通其实其中的一部分是在培养新一代的领导人、新一代的同工。刚刚的分享小组长，如果我们只是组员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这个情形，但是当那个小组长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真的可能过来之后，或者是待一周当中，他就会领会到他需要当一个把大家聚在一起的角色。那他如果做这个角色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了解，小组里面的弟兄如果了解，他就很容易，如果不了解反而对他不是会很冤枉。可是一个小组长他一定要这样子做，也就是说人在每一个阶段其实有时候想法会变的。那同样的，小组长在他面对小组长的时候， 他的角度会变，他的想法也应该调整。一个执事其实他也需要调整，一个执事刚到教会的时候，可我们也盼望一个执事能够了解教会在运作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看到很多方的思考。因为一个执事他不是只有一个中文堂的执事，也不是担当一个广东堂的执事，也不是担当一个英文堂的执事，其实一个执事他负责所有的教会。所以那一些讨论有时候是因希望一个事工一个政策能够让执事也了解，也能够看到教会整运作该有的想法，能够调整能够接受。所以呢，这一些时间上的沟通其实是需要的，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我们当然从外面的角度看，教会开会每个月4个小时其实非常长，但是我也听到很多，但是我想了，我们没办法改，也没办法说不能这样子，因为其实沟通是很重要，因为这样子才能得到所有的人的同心。如果一个政策推动下来，有人赞成，有人不反对，连领导的团队都讲不一样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很难很难执行。所以沟通非常重要，需要花这个时间，而且沟通也让人了解更多的情形，能够培养更多的下一代的领袖。好，我们想到沟通，其实真的要讲的时候其实很难，因为我自己也犯过错，有时候想做一件事情，其实那想法是对的，可是做出来了讲出来的话可能就讲错了。所以其实知道要沟通还不够，沟通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我跟大家提醒一句话，在箴言里面讲一句话，就是说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所以以这一句话来勉励弟兄姐妹们，以这一句话来鼓励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要沟通，但是讲话的时候其实要好好的思考，说辞用句都必须要用心去想一想。那当然这个想起来可是很琐碎，可是其实这是我们跟人交往，不只是在教会，在家庭，在同事之间，在工作上都需要的。所以说其实学这种事情，把心思用在这上面，其实是不只在教会有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会受益。好，第我们再看今天的第二项，接纳。接纳当然要信任，那如果沟通没有信任，就不会结出一个好的果子。那这个今天他接纳信任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例子在22章的第30节。第三十节就说，祭司腓尼亚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吕便人、加的人、马拉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这当然是他接受了他们，而且接受了一件他们没有预期的事，因为他们盖了一个政坛，政坛是他们没有预期的事，他们接受了一件新的事情，这是真的接纳，也真的化解了这个危机。好，那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雅各书1章19节告诉我们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接下来讲到合一，讲到接纳，讲到信任，其实我想以以弗所书的4章1-6节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以弗所书的4章1节，我为主做囚徒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召相称，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这是第三节后面讲话。第4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你们蒙召是为同有一个指望而蒙召，一主一信一喜一个上帝，就是万人之父，超越万有之上，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我想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彼此勉励，在神里面合一。好，我们看到 十二章跟今天的经文十二节，以色列的全民说要上去攻打东岸的九个半支派的西岸的九个半支派的全民说要上去攻打东岸的两个半支派。可是在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转折，对不对？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决定是找了一个祭司的儿子，带了九个半支派的代表十个领袖去跟他们质问，去跟他们沟通。所以其中这个也有转折点，那也让我们想到这中间没有约书亚的角色，不晓得是不是约书亚，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在中间头脑非常清楚，他扮演了一个和平的角色，是不是？所以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扮演一个和平之子的角色。事情很多，但是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扮演一个和平之子的角色，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沟通的时候是一来一回很多轮的。那如果基督徒真的以神为中心，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为神留余地，请神参与，随着圣灵的带领，我想神在很多这个一来一回这些过程当中会制造很多机会让基督徒去化解纷争。那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真的要在神里面向神负责，回答的话，所讲的话，所做的反应都要向神负责。你们记得这个以神为见证，记得这个经文里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说这个西岸在听到东岸的质问以后，他们是以神为见证，他们就说耶和华在我们当中做见证，对吧？他们讲了这两段经文。所以我们的提醒真的，我们是在应该要当一个和平之子，要当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个记住，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好，讲沟通，讲沟通接纳，我们看了一个例子。现在比如说今天教会，我们国语堂英文堂都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很简单，我们英文堂的崇拜的音乐方式也跟中文堂的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哪天到英文堂看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跟我们做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很简单的例子，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接受我们需要中间其实就是需要接受，那接纳不同的方式。刚刚我举例的这个西岸的人接受了政坛，对不对？也是接受了一个他们没有预期，没有原来没有想到的东西。所以敞开的心去沟通才能真的去接受。好，我们看第三点，赞美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他们的赞美真正是成为合一的见证。那因为在三十节的时候，他们以河东河西以河东刚刚我念的，然后为他们做的事以为美。而且在三十一节的时候，河东人说，三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亚对吕遍人加点人马拉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罪，现在你们救了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所以这是很好的见证。那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意思？其实意思就是我们都是属神的人，都是敬畏神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是真的敬畏神，真的合神心意，才能有一个政坛，才能真的是在不止在那个世代证明神在他的子民当中，也在今天提醒我们证明神在我们的当中，也在今天提醒我们，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我们遇到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把荣耀归给神，顺服神。好，这是我跟大家的勉励。好，结束。我想用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经文来告诉跟大家做勉励。今天最后一段经文三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 流便人加得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正坛证明耶和华是神，我想用这段经文跟大家鼓励，因为他们真的是就像约书亚在要他们把他们送回家园的时候，在第三章的时候第三节的时候告诉我们，告诉约旦河东的几个支派，你们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得享平安。如果我们守了神给我们的规定，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神一定会祝我们教会。好，我的结论是，基督徒个人合一的挑战以及教会合一的挑战是我们又真又实的属灵的征战。约书亚记使我们看到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信实的，他带领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征战拿撒亚迦南地，实现了他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今天这个世代，神照样会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战胜合一的挑战。沟通协调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一来一往的，只要心中有神，留下空间给神，请他同工，他一定会提供化解危机的机会跟方法。愿今天这段经文能帮助弟兄姐妹们拿掉既有的合一的挑战。如果你心中有与人合一的挑战，不论是同事之间、夫妻之间，希望你能向神祷告，求他给你机会，所以你能主动化解 这些合一的阻拦。我也愿今天这段经文在将来能帮助弟兄姐妹以及帮助整个教会胜过合一的挑战。正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大上帝。我鼓励弟兄姐妹们记住这一句话，愿神在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得他当得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主，愿圣灵带领我们能够了解这段经文，能够真的是正坛神在我们当中。主，愿你的经文常住我们心中，愿你的经文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